像罪死，像神活呀，有没有啊？都不说话哈、啊，我知道有的，有人跟我联络了啊。好，我们刚刚看到敬拜队在祷告的时候，真的心里很忧伤，为着我们的国家，心里很沉痛。我想都是一样的。这一场的灾难，疫情牵动着世界各地的每一个的华侨、华人。我们感谢神，我们在这个地方还算是比较安全，但是我们想到国内的状况，我们真的是我体会到了什么叫茶饭不思，寝食难安，真的是难受。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是平常很少用这么长的时间，我准备了两个星期，反反复复，之前想到的又把它拿掉，又改，又不停的改，心里每一次的时候真的是常常都会难过忧伤，但是也像大地震一样把我们震了一下，震动了一下醒过来啊！特别是看到我们我看到 Jennifer 他们从武汉被这边撤侨回来的那个照片，在飞机场，在飞机上全副武装的，戴着口罩，全身都是那个白色的那个防病毒的那个衣服。哎呀，看到他们回来的时候，真的每一个回来我们就流眼泪，就欢呼啊，在那边，在真的是他们死里逃生的感觉。真的是我原来只是看过那个一部电视剧叫 Left Behind， 就是讲启示录，将来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大灾难，然后那些人被提，然后后面的人的那个痛苦，我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情景。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撤侨的人回来的那种状况的时候，我就好像世界末日的那个情景在我们面前在演习，就在演习，你就看到了。那么作为一方面难过，一方面怎么样，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特别的高兴，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因为他们有加拿大的国籍，他们是这边的公民，他们或者是这边的侨民，他们才有这个特权能够回来，能够回来。所以他们一个一个接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我就看到的是我们将来有一天大灾难来了以后，后来主耶稣要来接我们，天使要在上面欢迎我们。我相信高牧师啊， Sam Fork 啊，我们这些过去的圣徒，他们都在那边等，哎，又回来一个，哇，Joanna回来了，哎，Sandy回来了，会在那边焦急的等啊，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快点回来啊！真的是，你要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你要看到那个景象。但是只有你是公民才有这个，你是这边的侨民才有这个特权，才有这个特权。你想想，但是高兴之余想到武汉那边被关闭在那些家里面，医院里面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得到解药，没有办法逃出来的那些人，其实他们想到他们你受不了的，真的我不敢看那些新闻，有时候看一下就受不了，但是还是得看，对吧？要了解现在的状况，巴不得我们就是有一天如果突然说，哎，有一个解药出来了啊，真的是完全能够针对这个病毒的，那我们会非常的高兴，对不对？可是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药，很多人逃出来，我们网络上就有的就骂，哎呀，这个不该出来，那个太自私。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换成是你我在人生的生死关头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几个你真的靠得住，你会那么无私的。 OK， 谁不想逃命啊，谁不想逃出来啊？所以我们不用太多的去嫁给这个和那个，真的太可怜了，他们在，谁不想逃出来，谁不想尽办法逃出来？你说你要是在中国你就想逃出来，你在这边你就要他们不要出来，对吧？这都是人之常情嘛，你可以理解这一种的心情。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为我们已有的这个身份感谢上帝，我们要以这个，你这个时候看到区别了，你这个时候看到是公民不是公民的区别了，平常看不太出，对吧？啊，平常看不太出，人家比你有钱，有房子，有股票，啥都有，比你好多了。你现在看到区别了，关键的时刻看到区别了哈。 好，如果现在有一个解药，我们每天就看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解药出来。1月30号，人民日报出版了一篇文章，叫做双黄连可以治疗这个病冠毒，对吧？结果呢，所有的人都跑到街上去抢双黄连，抢不到的抢什么？抢商店里的双黄连月饼啊，你知道这个连跟那个连是两个连，对不对？好，抢，后来才知道这个是商业的炒作哈，这个花国难财的人大有人在，每个时候都是这样啊，都是商业的炒作。2020年才过去了一个多月，大家看看这个灾难吧，顶级的，澳洲山火、美国流感、灯辉皇城啊，还有这个啊病毒，去年法国的那个什么那个穿黄背心的那种头纱啊，香港的黑衣人、叙利亚的战火，你想一想，任何人都会说这个世界怎么了？每个人都在问这个世界怎么了，人们好像首先并没有在意这场灾难，就像这个我们中国著名的《流浪地球》里面的台词怎么说的？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灭，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应了《流浪地球》里面的这一段的话。这一些对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灾难的演习，让我们警醒，每一次的灾难上帝都发生，上帝都给我们要有一个警醒，要放下一些东西，要在乎一些东西，要丢下一些不该正视的东西，所以上帝允许这些发生。我们人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我就想到说，我们现在，我昨天跟我姐姐打电话，她在湖南，她在湖南的长沙，他们有出去小区有三道岗，啊，查居民证，查他每个家发一个号，你不是这个院里面的不出去，查号，然后就是量体温，3个号出去买菜回来，普遍的就是问你是谁，你的号，啊，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走到哪儿都是这样的，武汉的跑到旅馆去就被人退回来，不要不收，对啊，不收啊。现在的旅馆都不很收从武汉去的人，给他们退回来。所以要问你查，就是每个人都得出去走到哪儿，现在都是你的，带着身份证，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要问这3个问题。所以其实这3个问题正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基督徒的，今天坐在这边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问的。我到底来到世界上，我到底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因为你在世上的日子非常的短暂，你要没有永生的盼望，你活着的意义在哪里，你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医生在这个疫情里面，他看到他是有信仰的，他说你好像可以平静的面对死亡，他说没有信仰你能不能平静的面对死亡，如果你没有信仰你能不能很平静的面对死亡，没有信仰你拿什么来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信仰在这个时候是何等的重要，你将你的心和灵你放在哪里，不但是影响你今生的生活，是影响你将来你到哪里去。所以这个问题，这3个问题我们都要问。我们人总觉得，哎呀，我们很遥远呐、啊，这个事情很遥远，啊，我们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挥霍呀，我们还有好多的钱财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前两天有谁看到了那个视频？就是有一家人感染的，在高楼上把10几万的钞票往下扔。有谁看到那个视频吗？下面好多人在叫，哇，都是100的，都是100的。我不知道他，真的，我看到这件事我就想流泪。我不知道这一家人他发出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很多揣测。第一个揣测，他就是在绝望，我钱救不了我，扔下去有什么意思？第二个可能就是我把这些钱拿下去，谁来救我？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发现我扔下去，你们谁敢捡这些钱？10几万钱下来谁敢捡呢、啊？有病毒啊，没有人敢去捡的。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一次又一次，我看这些东西，写这些，我一次一次的流眼泪。这个时候钱能救你吗？我们有多少东西可以挥霍呀？我们有多少栋房子可以保住生命啊？所以这一切都，我们面对一个就是看不见的一个细菌呢，人就束手无策，人是多么的渺小啊，人是非常的渺小的。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罗马书第一章，整个第一章我会用很简单的信息来跟大家来啊讲解哈。我说人类死亡有解药，人类死亡有解药，人类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死亡上周 Raymond 老师已经讲了，不是说你的身体现在马上死了，是你的灵死了，你的灵死亡，你将来到神那边去一样要受审判，审判以后你的灵远远的死亡，与神隔绝，这个叫死。所以人类最终的结局就是最终的死亡，与神隔绝，与神分离，远远的分离。所以保罗他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指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解药哈，救治很重要，他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来到世界上的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耶稣要把人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都是救，要把人拯救出来。我们今天要听这个真正的福音啊，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人为什么要救呢？人为什么要救？保罗他自己他是非常知道，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自己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实际上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啊，在我们就是得救的人呢，都是上帝的大能。所以福音它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知识，它确确实实 是神的大能。它可以，它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可以把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可以给你这个解药。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被得救呢？好，我们为什么要被得救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讲到人类他的必然的结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吧？因为罪的根价乃是死。好，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是罪导致死亡，是罪导致死亡，罪恶就必定导致死亡。这是人类为什么要都会死？你说为什么都会死？我们身体会死，这是谁都免不了，对不对？那最后我们的灵魂会死，为什么？因为有罪跟上帝隔绝，上帝跟人之间我们是有罪的，上帝在上面，我们跟他有天然相隔，去不了，所以罪导致死。那么人类的死亡的解药跟逃城在哪里？好，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罪，为什么我们人有罪这个事情我们想不通哈？那么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的，我们看圣经上怎么说的。他说罗马书第十一章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走挡真理的人。好，他说不虔不敬，不虔不敬是什么意思？不虔，因为我不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上去啊，你们有圣经的知道，不虔就是不虔诚，对不对？不虔诚，不虔诚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明知道有上帝，你不当上帝荣耀他。这个上面就说，你明明知道有上帝，你神的事情是显明在我们心里面有神，那么神已经给他显明，自成造天地以来，神的远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感谢他，这个就叫不敬虔。 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有上帝，但是我不把他当着上帝来敬畏，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上帝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其实上帝创造人是非常奇妙的，人的治愈能力有抵抗病毒的能力，对不对啊？至于这个病毒为什么人抵抗不了啊，我们不讲背后的原因，扯得太远了啊，我们不讲这个原因。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抵抗是自然的，啊，接着突然发展一种不自然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上帝你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多少的病毒你是可以治愈来的，可以抵抗的？所以这是上帝造人的经历，上帝造人，上帝造万物，造你天天看着月亮星辰，看着这个美景，难道你不感恩吗？你看到你自身这个创造，难道你不感恩吗？你人是多么的脆弱，上帝造人是多么的精细。你很多学医的都知道，你一个地方不对劲，你耳水不平衡，你眼睛哪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全身都不舒服，你整个人都不行了。所以上帝他造人是非常的平衡，非常让你的器官是摆得非常的好的，当你有一点点破坏的时候你就承受不了。这个就是上帝他原本造人造世界大家都看得到，但是人就不把他当上帝来荣耀，反倒去造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上帝他怎么说的？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好，那就讲到不义。不义就是上帝明明告诉你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但是你神心里给了你哪些的遵守的启示的真理，人故意违背，这个叫做不义。就是这个人不义，不是一个义人，不是一个好人，就是我们世界上说不是一个义人。好，不前就是不去敬畏上帝哈，不去敬畏上帝。那我们讲说不前不敬就会有报应，他就会有报应，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哈，圣经上说的。他就用这一整，他说想不义，后面就讲他讲不前进的时候，不义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什么例子呢？他举了一个爱，就是这个就是同性恋。因为上次 Raymond 老师讲了这个尼禄哈，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还有整个罗马的历史上有六位皇帝是同性恋者，所以保罗他不是无针对性的，他就是针对当时他们的同性恋。他们的同性恋，所以同性恋他说就好啊，你既然不怕什么，你不敬畏什么，因为神造人造世界他都有律的，他有规律的，所以他有他的法则。所以我们人心里迷糊，不知道神的法则。那神有法则的，神造人他有一个男女的律规律啊，他有一个规律的，正像我们一天24小时更替，他都有规律。那么他造男人造女人是有规律的，你不能错乱的。当你打乱他的时候，把他颠倒过来的时候，你不惧怕神的时候，那么报应来了。报应什么？艾滋病，对不对？艾滋病，然后很多人没有孩子。所以这些都是叫做，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圣经上说的。神说既然你们要心里任凭承着你们心里的情欲，那好，那你们就受这个罪吧。我们现在就讲到说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我讲出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不是针对哪一个人。当领导人不再是百姓的父母官，而是贪官污吏；当医者不再有父母心，而是收红包过度的医治；当病人可以殴打医生致死；当人民教师不再是良师益友，同样贪婪；当学生可以殴打老师，学生家长可以胁迫教师；当演员、大学生他们都要遵守潜规则；当我们用公款大吃大喝、山珍海味，经营变成尔虞我诈，假货假药遍地流行，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的愤怒？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的愤怒？我们常常就是讲上帝就是爱嘛，那你应该对我这样嘛，我现在这个病关那个上帝你不救我，你应该这样嘛，有没有想到上帝的愤怒啊？这个是圣经上明明说的，罗马书，因为神的愤怒，因为原来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这些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我们现在说哈，我们现在说，哎呀，那你这样说，那我的父母很是好人呐、我的朋友很是好人，那我也很善良，这不是都所有人都坏吗？啊，对，世上有相对的，跟正义寻求真理啊，圣经上后面到第二章下个星期你们就听到了，上帝不冤枉人，他说你恒求寻恒心的寻求，你恒心寻求这个。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殉承真理反殉承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这个是圣经上说的，神说他我不会错的。啊，那你说哦，他们犹太人有律法啊，什么这样可以吃，那样不可以吃。那我们外邦人没有啊。那圣经上怎么说的？他说，有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啊，不在律法以下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若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自是非之心同正，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的审判，到时候他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律法，你有没有律法，实际上你心里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关于同性恋的这个事，还要有律法吗？还要有律法吗？你明明知道是颠倒上帝男女的律，有些东西不能吃，难道一定要律法吗？有些东西不能做，难道要有律法吗？你心里不知道是不能做的吗？你小时候要自己的小孩不能讲假话，你大了他看着你大人去去在讲假话，你明明心里知道。所以圣经这边说，你不要说你没有律法，你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整个善治，你说哎呀，这受苦的都是百姓，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存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整体，一个家庭是一个整体。大卫犯罪的时候谁遭殃啊？他跟八十八星淫乱的时候谁死了？他们的孩子死了。当大卫犯罪数点百姓的时候，神降下瘟疫，多少人死了？有人记得吗？七万，谁死了？百姓死了。所以不要说哎呀，中国那些贫穷的人受苦，我告诉你，上至领导下至乞丐都败坏了。你敢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没有败坏吗？我们也是多少不宜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贪婪已经到了每个人的骨髓里面。所以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看到想到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说世界神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又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后来圣经上说挪亚是一个义人，他为什么是一个义人？不单是他行为上是我们人看的义人，是他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话，所以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当时全地毁灭，后来神赐下彩虹为约，就说因为挪亚的献祭，因为他不再用洪水这样来毁灭地球。但是到启示录讲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最后的结局，所以神在这一个中间都是宽容，是宽容我们，都是宽容我们，要我们能够悔改。但愿这一次疫情的爆发能使许多人归向神，这是我们基督徒要祷告的。我们现在除了捐一点口罩，为武汉为中国祷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基督徒，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对症下药哈，就是有解药。因为为什么有解药？刚刚我们分析了罪，罪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罪就是违背上帝，不认上帝，不认识上帝，反抗他的权柄，这个就是不虔不敬，这个叫罪。不虔就是不虔诚，你明明知道有上帝你不敬畏他，你去拜假神。好，不义就是你明明知道上帝知道哪些是好，你作假，你虚伪诡诈，你明明知道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欢的，那你偏偏要去做，叫不义。所以不虔不义到来就是神的愤怒。那么神的愤怒的最后的结局就是报应，就是审判。那么审判他就说一个没有一个人是义人。好，我们看除了很多人现在在我们在座在有人就是不明白，那为什么我相信有上帝，那为什么要耶稣基督？我告诉你，相信有上帝的人多着，但是他信有上帝比不信有上帝当然要好一些，但是他只是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神。如果真正的无神论是很少的，要真的无神论的话，那中国就不会有火神山什么雷神山医院出来了。他相信有神灵的，但是他不知道真正这位能救我们的上帝是谁，对不对？他没有找准这个真正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但我们是有福的，神是启示我们，用神的话启示我们啊，来启示我们。那保罗他们这些都是属于见证人来见证。好，我们看为什么要有这个耶稣基督呢？很多人想不通，就是我可以接受有上帝，我不能接受有耶稣基督。那上帝在天上，他要告诉这些人他是如何爱你，他怎么告诉你呢？他的一个铃在你耳边，一阵风吹过去跟你说，你听得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讲道成了肉身。所以耶稣基督要成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要成为人的样式，在你我的身边，用人的方式，人听得懂的语言来告诉我们他设有救恩，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然后他自己成了这个好消息。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我刚刚说了，上帝跟我们是天然相隔，我们有罪去不了，那么中间要有一个桥梁，要有一个牵线人，要有一个中间的桥梁，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你找遍世界各种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解决罪的问题，可以彻底对付罪的问题，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是唯一解决人罪恶的办法。所以神，你不是说哎呀神就把我们放在地上，然后让我们犯罪，然后最后就让我们灭亡，那你还怪神，对不对？神最初造人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啊，神是要我们遵循他的命令永远活着的。可是人犯了罪以后，那神用了一个挽回计，就是把这个事情挽回来，你做坏了我把你再抹掉，重新来跟你有一个挽回计。那么就是用的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谁愿意用这个挽回计啊？谁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谁做得到？所以说上帝用的这个不是一个苦肉计，而是真正能针对我们的，他能够解决死的问题。我看昨天看了一个，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哈。我那天看了一个报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上面说，那个被治愈的人，疫情中间被治愈人的血浆，能够治愈犯病的人。你没有看到这个对吧？他说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已经有一种抗体了。我一看到这个我就想，哎，因为我在 Left Behind 的那个电视里面看到，他说在大灾难的时候，那他们那个基督徒那些信徒在全福音的时候，他们感染了，他们有得了瘟疫，那个时候大灾难是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得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治，结果他们就去领圣餐，没想到一领圣餐他们就好了。就是所以我听这个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想象哈，我一想象说哦，原来这个如果是真的话，他这个血液里面他已经有抗体抗这种病毒，那么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罪恶的这个根源，能够治病，那就更加的吻合，对不对？ 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就相信，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抗体抗这个病毒。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功效就在这边，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复活，因着他的死，他已经得胜了死亡，他超越了死亡，他不只是死了就死了，他超越了死亡，他死了又复活了，所以这个才成为我们人类要导致成罪导致死亡的解药。我希望这么讲你能够更形象的去理解。好，下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从这边看到，啊，没有，前面一个。我们从这边，我要提到一点，我们的福音，弟兄姐妹，我来到瀑布堂，我一直说我们要反对存根神学，一定要道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现代的布道门槛太低了，我们现代的布道招一些名人来讲见证，这些很多内容非常的肤浅或世俗化。你要平安吗？你要喜乐吗？啊，你要啊，就是将来见天国吗？你要永生吗？啊，这些都对，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很少讲到罪的根源。人真正他其实，在罗马书这边，他讲这些，你最后行这些不义东西，这些都是果，都是罪的果。原来罪的因是什么？就是不认上帝。就是背叛上帝，就是人心自我真心的败坏、骄傲与神为敌，拒绝降服于神的主权底下，就是我们不把自己放在神的主权底下，你是谁，我一切都好，我困难的时候你来帮我一下就行了。他们把这位创造天地万物、对罪恨恶的上帝当成是一个那个就是随时随便的那个来救他的那种救世主。我一切都好，我不好的时候你来帮帮我。这个是我们现代布道的这一整的有的时候的错误，因为我们不想让人家难过，不想提及罪孽，不想提及这些让他听得舒服。所谓的门槛低，就是把门槛放低一点，你进来以后再听到哈。我观察这么多年来，我观察信主的人，只要这个人他真的是悔罪，他真的是看见自己的罪孽，他信主的，他的生命直接往上走。很多人是不是从这个进门的，哪怕他受了洗几十年不改变，因为他听的就是不是对付他内心深处。当我自己信主的时候，也是圣灵感动我，突然说，哎呀，我这一辈子也犯了很多罪啊，神也没按我的罪来惩罚我。那个意念不是说你听你真的在那边哎呀痛哭流涕，我就是有罪，不一定是那么 emotional， 但是你的内心深处会一定看到你自己不前不义的罪，背叛上帝的罪，自我真心的罪。所以人心的败坏离弃神，信的人有永生，圣洁上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说不信的人是所有的人，不是一个人，是所有的人。后面就讲到，会讲到所有的人，包括你我，在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人心的败坏，罪的根源，我们必定要清楚。但是我刚刚说了，如果你恒心寻求，你恒心长久行善，寻求这个尊贵荣耀，就是你有寻求的心，你对上帝有一点的敬畏，这样的人上帝就会知道你的心，知道你在寻求，他就会以永生来报应他们。这个是圣经上讲到的哈。那我们看对症下药，我们看下一句的经文，十七章这句经文呢很短，但是它包括了福音所有的内容。他说因为神的这他不是后面的十七，等一下、哦、我先把这个讲完哈，先讲第一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好，我们听到这个是福音的基本的内容，说神的义，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不前不义吗？那义到底是什么意思？义就是说我们这个说这个人是一个正义的人，一个仗义的人，一个有义气的人，那这个是讲义。那么这个义实际上它包括正直、公正、圣洁、恨恶罪、爱真理，可能还有许许多多。那这个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定的，不是我们人以为我们义，我们自以为义啊， 我们天天自以为意啊。你在你的生命中每天都自以为意，我今天比我的丈夫好一点，我今天比我太太好一点，我今天比那个好一点，我们都自己觉得意啊，对不对？自己都觉得很意的。所以上帝的意，圣经上得去结尾结局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像一件污秽的衣服。好，圣经上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的，因为世人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如今神照着他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所以你要解释这个义，你就知道了真正的义是什么。义就是上帝他本身，他是义的本体。我们说爱是什么？爱就是从神而来，爱是上帝的本性。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心里会有爱。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心里也有正义的概念，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对不对？我们行不出上帝完全的义，我们行不出上帝完全的爱。所以这个义代表神的义，那么神的义就是这个义。你下次别人问你，你说义是什么？义就是上帝，上帝他的义超越人的义。这我原来讲道讲过的，神的义超过人的义。为什么？他用一个没有犯罪的、无瑕疵的他的儿子代替犯罪的我们，这个就是他的义的超越性，跟我们人的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义说为人人可以死，为什么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是可有敢为的。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义超越了人的义。那么他借着十字架要显明他的义，说好啊，你们打死我，你们打死耶稣，你们毁谤，你们不敬畏，但是耶稣基督反倒为你们死，你说谁正义？当然是耶稣了，当然是上帝义啊。所以他的义就在这个上面显明出来，这是他的义。但是这些义他要加给谁？加给信耶稣的人，加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这个罗马书读的经文的这个神的义这一句话哈，你要清楚了。神的义在怎么样，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好，那我们看这个义字啊，下一个很重要的象形文字，我们看这个义哈，中国的义字从哪里来的？就是繁体字，前面那个是繁体字的义哈。羊上面是羊，看到没有？为我们死，十字架，看到没有？一个也可以做别的标志，一战队的标志。好，演变成那边那个义，上面是羊，下面是我。羊为我死，羊的义加在我身上，然后再到达我们现在的繁体字的义，到达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义，你就看不清楚了，对不对？看不清楚了。所以这个象形文字是成它以首先是象形，就是画一个形状，再到这个义。所以你把这个字记清楚了，我们人的义哪里来？我们人的那个义不算真的义，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加给我们义，所以我们称义。好，继续往下讲哈。好，我们看到了，这是前面是十六节哈，不以福音为耻，然后神的义，这个就是下面的很重要的救恩信息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于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义更是几个义啊？几个信？三个信，对吧？有三个信字啊，有三个信字，但是它是两层的信。第一个信，这义是本于信，这个信是相信有上帝，愿意寻求，这个叫信。所以有的人你问我们，很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刚开始做，可能做决志祷告之前，我们有相信有上帝，我们也相信上帝的话，我们愿意寻求，这个叫第一个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当你有这个寻求的心态，这就是刚刚说的，上帝对这些寻求的人，他以永生来报应他们。你既有这个心，那么上帝的灵就感动你，愿意来归信他，你就真的信进去了。这个信就是有信的生命。所以我们下面就会讲，这是一个信的过程，信的生命。然后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人是谁？这个义人是谁？这个后面的义人，这个义人是表示就是刚刚那个羊在上面，我在下面的了，就是上帝已经把那个义白白的加给我们的义人，我们因这个信就怎么得永生，得永生。所以这两个义，三个步骤，你看，十架救恩使人称义，就是当你一信靠耶稣，信上帝的，你承认自己有罪的，你愿意回转的，你有这个寻求的心的，你愿意来信的，你就称义。上帝说好，你信我就把这个义给你，白白的给你，不要钱的啊，不要任何东西的，不要任何代价的。第二个是成圣，好，你成了上帝的孩子，你必须活出，你一定会活出上帝的孩子的这个形象，对不对？所以成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过程。得荣耀，最后是身体得赎，就是将来我们上帝来接我们，耶稣来接我们，我们有永恒，去到新将来，去到天上，在神的那边，这个叫身体得赎，得荣耀。所以赦罪、新生命、将来新身体得赎，这是一个 whole package。好，下面呢，我们可能是觉知过新生活，等候主来，但是我们很多人停在哪里？停在觉知阶段。我觉知受洗了，我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愿意多参加就是敬拜，我不要跟人在一起啊，我自己在家敬拜就行了。这种人就没有基本上没有第二个阶段。好，第三个阶段更加少了，等候主来。主啊，你慢点来，好，不要来，我在地上还没享受够呢，对吧？你不能，那神来的日子不是由你和我定的。但是神会，你要看以色列的历史，他灭亡的那个阶段，有一些好玩出来，有很多人祷告认罪，神呢就会宽容世人，就会慢慢把这个时间延长延长一点。那我们现在也是求神在这个时间延长延长一点，让更多人得救。但是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没有盼望主来的心，等候主来。好，那我们全福音要怎么全啊？我们不能就是全一部分，要口全福音，身全爱心，要信心盼望。啊，口全福音就是你都要把这个福音跟他讲明，到底什么叫福音？你不能只是说啊，你要平安喜乐就来，啊，你的孩子没考上大学，让你信主吧，那神会帮助你。你这一些没有错，但是你没有把核心告诉他，这个很危险的。啊，你可以门槛低一点，但是你进来以后必须得跟他讲，他要认罪。人要称最终回转，没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称最终回转。好，你生存爱心就是你的生活。我们现在说我们怎么全呢？瀑布这个地方很小，现在敲门去全福音，别人都以为你来抢劫呢，哈，不像以前了。我那时候从美国刚刚到多伦多的时候，我们开布道会都是去敲门全福音啊，全单张邀请他们去参加布道会。现在那个作用已经不太大了。所以说你怎么传，在你的身边，你的周围啊。我昨天我现买的哈，我昨天的晚上我姐姐打电话就告诉我很好的消息，因为原来我小哥跟我二哥不活很多年啊，这一次他们就过年的时候就一起，是我因为我姐姐是基督徒，我小哥小嫂是基督徒，我姐姐姐夫是基督徒，就是我这个大哥现在的二哥哈啊，现在的大哥原来的二哥，我大最大哥已经去世了，他就没有信福音，他大家可能也见过，前两年来过这边，他是最有钱也最有资历也是最有地位，但是就是不信。不信呢，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姐姐跟小哥是家针尖的嘛哈。他们就说哦，我们要怎么样挽回他们这个不和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在过年的时候就在长沙全体集合，就除了我没到都到了，就吃饭，刚刚吃完饭这边就快要封城了哈，他们就赶紧跑至国子的家乡。但是他说这一次完去了以后啊，突然上帝就做工，因为我的小哥 小小他们以前二十年信仰都没有什么，就是最近几年突然就是信仰就完全回归，就天天在教会听道啊，读圣经啊，还准备去上神学啊，就非常的那个。然后他们回去就说，哦，原来我们还是爱得不够，原来我们还是对这个大哥有诸多的要求，是他自己认罪，我不敢说你的嘛。他们打电话我就只听双方听他们的受苦。结果昨天姐姐告诉我说，哎呀，他说我的二哥，我们担心他会得抑郁症，因为他身体有点疾病，他又对这些弟妹对都不满。然后他说突然就发现所有的弟妹都跟他打电话关心他爱护他，都照圣经上的去做，就是一力的去爱护他。结果我大哥就心情大好啊，整个身体都好转。我早上还跟卓姐在讲，哎呀，我说这真的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说其实我姐姐那个人，他是像那个马大，他不会去跟你讲多少道理，他就做事，不停的给你剩东西吃饭，就是做。我这个小哥呢，就老小嘛，就脾气暴一点啊，然后他就会讲一些道理。他还说，上次来你这边，你都没敢劝他信耶稣，你太亏欠了，责备我，知道吗？所以我说是啊，下面的留给你了。然后我今天跟 George 说，我实在亏欠啊，我没有做太多的，我说他们倒是做工了。他们就用他们的爱去感化他。说我姐姐说，你看我的女儿女婿虽然没有说受洗决志，你看还有他周围的，他们虽然没有，但是他们心里已经有了，就是他看到你的生命的改变。你就用你的行动去改变他们，用你的爱心，用你的祷告去改变他们，这个叫生存爱心。他看到你的生命有改变，然后信心盼望，信心盼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基督徒不能在这个时候是有盼望的。我们我想到那个前两天那个令秋发给我的那个洪林教授是吧，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也是从美国留学回去的，很高很好的学者，是华真科大的教授哈。他死于这个传染病，但是他的太太在他的祷文里面怎么说的，我知道你在天上有上帝的赏赐，也有天使的歌声迎接你，你怎说地上的一切是暂时的，天上的荣耀是永久的。他就是信心盼望，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小哥常常跟我说，我不怕死，死就是结束了地上我就有荣耀的盼望。哎呦，他讲的一套比我的理论还多，他讲的很有信心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的信心盼望呢，在这个时候不是说要我们说啊，我们就什么防御措施都不做，我们就随便乱窜，不是。但是基督徒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害怕的，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呢。你到那个地步，本来有两张图片我放了的，那个武汉的基督徒上街发这个传单，发这个口罩，不停地跟他们传福音。在那个时候我问加拿大的基督徒做得到吗？所以你得有信心啊，你得有盼望啊，你得有信心，你有盼望。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前年是美国那个教堂枪杀案的时候，那一次讲到我也是非常的沉重，很多人都会害怕不敢去教会了。那我们传道人怎么样，就算现在有枪逼着你，你能退吗？你当然不能退啊，对不对？你得有信心有盼望，你不可能没有信心有没盼望。那我们讲到这个义的时候哈，耶稣是真宝，他道成肉身来到这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可以到他那边去。那你说这个耶稣太霸道了，就是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告诉你，就像这个疫情，你要找到那个特许的解药，人类的罪恶的病就只有一个解药，就只有耶稣基督这一条路，他可以，你翻遍所有的宗教他都没有告诉你那个特效药可以解决罪的问题，他只是要你迂回修行，然后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才是对症下药，把我们的罪导致死亡的这个病彻底给治了，彻底给治了。你信不信那就是看你了。那我们看到有最好的例子，我举最好的例子就是两个强盗，大家还记得吗？两个强盗的这个例子哈，放在哪里？两个强盗在那边的时候，那个 一个强盗就说你不是基督吗？你自己救自己啊。另外一个强盗他怎么说的？你不是同样受刑吗？难道你不怕什么？我们所受的是我们所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他什么坏事什么事都没做。我们从这里去分析刚刚我看的，他说我们一样的受刑，难道你不怕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什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信以至于信啊，我跟说明什么？他说你不怕神吗？说明这个强盗什么？他心里有神，对不对？这个叫做敬虔。那他虽然说啊，前进是他敬畏上帝，他还是敬畏上帝的，但是他做了错事，做了坏事，这个叫不义啊。他前进是他是有的，他心里有神的概念。然后他说你还不怕神吗？我们受同样的惩罚啊，你还不怕神吗？啊，这个说明他有第一个信，对吧？他敬畏上帝。然后他就说我们所做的与我们的行为相称，就是我们是该死的。那又说明什么啊？说明他认罪啊，他知道自己是有罪啊，所以他相信上帝，他又自己知道有罪。然后他说这个人什么都没做，什么坏事都没做，是个义人，对吧？在他眼里看，那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对吧？他就认了耶稣基督做主了。他后来说当你得国的时候什么，求你纪念我。所以他就在向上帝发出一个呼求。很快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然后他就成了义人。因为他本来不义的吗？他不义啊，他要被去死的，但是上帝把他的义加在他身上，这个义人必因信靠耶稣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就应许他，怎么应许的？你今晚就要与我在乐园了。就是这个例子，我一直在想用个什么例子，这个例子太恰当不过了。这个强盗，这个罪犯，他做了不义的事，但是他心里还是对上帝有惧怕。所以你连上帝都不怕了，你要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你要人定胜天，那你就胜吧。你如果连上帝都不怕，不敬畏，没有敬虔的爱，没有敬虔的心，这个最可怕了。一旦你有一点点敬虔的心，我告诉你，神真的就看见。这个敬虔的心是当你知道有上帝，然后你就对上帝发出一个呼求，然后你就称义，称义你就得生命。所以你要觉知信主哈，首先你要内心深处驯服神，驯服神，不要再自以为意了啊，不要与神为敌，要从心里面产生那一种的敬畏，然后要承认自己绝对不是一个义人啊，你要得救。你可能对这个主耶稣的救恩你还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哎呀我到底相信到哪个程度，但是你有一个愿望，我要得救，我要得永生，那你就得着了。好，我们看最后一个结尾。我刚刚说了撤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些人回来的时候就像是被上帝救回天上的人，那么在生命册上的，凡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启示录的啊，我没有都打上。凡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你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册上？这个很重要，很简单。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相信他，神就引领你走一条成圣得救的道路，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不要让神涂抹你我的名字。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到中国去旅游的啊，在那个疫情方面我们要回来的，这是一个比喻啊，只是一个比喻。希望那个疫情快点的结束，希望真的我们拼命的求告神。好， 我要提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我相信今天在这边的绝大部分都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你要清楚的知道，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没有。李文亮医生被称为是吹哨的英雄啊，他没有想到自己要当英雄，这个英雄是别人嫁给他的。他只不过是一个医生，敏感，有那个敏感跟警醒，他做了一个提，就是把他看到的东西提醒了一下。我们面对灾难，我们面对蝗虫、火灾、地震这些东西，我们能做什么呢？当发生那个四川地震那天很厉害的时候，他们那些人还很幽默，四川的那些网友们很幽默，他说怎么讲的啊？他说肺炎说全部都待在家里，地震说全部出去，因为震会震到嘛。圣经说你往哪里逃能躲避上帝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们这个世界被到什么地步，谁也没有办法预测。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他在，我一直要大家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启示录，就是他提醒这一些的瘟疫、地震这一些来的时候是灾难的起头，但是大灾难还没有到。当大灾难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讲的一段话，就是我们可能说，哎，你讲的这么严重，陈全道，好像世界末日一样。那过几天疫情好了，我们不一切又 OK 了吗？对吗？我告诉你，圣经上说这是灾难的起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起起伏伏、高高低低。那否则你祷告干啥？你祷告就是要神改变了，就是求神怜悯停止啊，让我们再过一点国泰民安的日子啊，对不对？你们说你讲得这么厉害，到时候又没事了。如果这样频繁的灾难还不能让我们基督徒警醒的话，那真的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那这个是灾难的起头，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有大灾难，这个大灾难谁都敌不住。圣经上说为着选民的缘故，他要把这日子减少。大灾难以后完了，就是耶稣他要降临，他要人，他我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但是呢，大灾难之前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话，人家问他日子什么时候来嘛，他说像挪亚的日子。人子怎么降临？当洪水来的时候，人照样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他说到那个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在哪一天来到，不知道主在哪一天来到。好，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真正主来的那个时候，地上的人照样买卖，照样那炒卖房子，照样升官发财，照样在吃喝玩乐，照样做。但是基督徒是在照样的全福音，照样的警醒，照样的过圣洁生活。但是你要确定你有没有在这个撤侨的名单上呢？因为他来的日子你不知道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去中国过年的时候，谁想到过年就差点回不来啊？你不知道的。我们有看看这个泉，这也是陈挪亚夫妇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八个人在泉上得救。你要看中国的文字，你不要吓一跳啊。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从周八口来的。挪亚方舟洪水的时候，只有他们一家八口人得救。我现在要问你，是否在这个泉上？好，请李华放那首歌。我不想要你举手，我们当中还没有，有没有信主的？我不要你们举手，你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们自己跟神祷告。
主耶稣在临那日必要高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尽繁华里早晨，凡世上的旧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天地
弟兄姐妹，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恳求你们，我恳求你们，我把福音已经讲得很清楚明白。我恳求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受洗的，我愿意到时候一个都不落下，一个都不撇下。当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凡来过瀑布潭的人，凡在我们尊边这边敬拜过的人，我愿意在那边点名的时候，你们的名字、我的名字都在上面。我恳求你们快快的信主，快快的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不叫你们举手，不叫你们一时的 emotion， 是要你心里回去，现在你的心里若向主敞开，若愿意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若愿意你的灵魂不受第二次的死，若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若愿意除去一生的罪孽，若愿意成圣成为义人，你心里要做最后的决定，你要自己做决定。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把你的话语讲到此，但是主啊，唯有你自己的灵可以在我们心中动工，让不信的人，让没有归向你的人，还没有受洗的人快跑跟随你。在这末世征兆如此强烈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再耽误，不可以再浪费我们的光阴。主啊，我们的基督徒，让我们奋起全扬福音，奋起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赐福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意念，心里向你心里相信，口里也承认，这样的人，主啊，你就使他们得救，成为你生命册上的人。主啊，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恭敬的把大家祷告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